警情通报嚟啦，冤蒙龙案真正大佬浮现，黑色三部曲正在上演。H1B 签证令反美机票价暴涨，美国五角大楼收紧媒体管控，违反将遭到驱逐。TikTok 管理团队梅杜、甲骨文和戴尔均入列。七至八月，至少93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自九月十号，大陆影星冤蒙龙喺北京聚网，陆陆续续嘅案件疑点被曝光，但系警方排除刑事嫌疑，喺12个钟头内火速结案。唔单止系咁，面对公众嘅质问，当局一声都唔回应，而且火速删帖。但系喺12日嘅沉默之后，就好似好多人预料嘅一样，终于等嚟咗警方蓝底白字嘅警情通报。但是和公众期待的完全相反。9月21号，尽管大量的证据和影片不断被释出，北京朝阳公安局公安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正式通报冤蒙龙离世的事件，但是要对怀疑冤蒙龙非正常死亡并且找寻真相的网友追责，并捉了3名所谓的造谣人士，场内多个平台全部控制。网民就冤蒙龙事件冲塌央视，央视控评，这个是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严厉的封杀，更加令人怀疑背后牵扯的势力绝对不简单。冤蒙龙生前曾经在私人聚会讲过，自己知道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事，不想卷入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有网友整理发现，新奇被包括冤蒙龙在内的众多人用同一个手机号注册公司，洗钱的嫌疑很大，这个是重要的犯罪线索。而冤蒙龙名下有多家公司，其中一个公司收入近10亿，而他本人穿的衣服价值却只有100-200元。几间公司居然是和影星范世琦一起持股，范围涉及医疗器械、娱乐、农业、文化办公用品。有分析指，两人可能都被新奇控制，是洗钱的工具。医疗器械这里有可能涉及器官移植，所以这些先是网传腰盘的黑料。有消息指，冤蒙龙的藏匿腰盘有一个名单，标签是被他们盯上要处理的人，还有这些人洗钱的证据。冤蒙龙很可能是想公开这些名单和信息，虽然这些消息现在无法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冤蒙龙从一出道就被盯上了，被控制了12年。而男演员乔任梁和主持人鞭策的经历是这么相似，他们亦是坠楼离世的。一则被认为是冤蒙龙最后求救的影片在网上呈现，只是见他先掩住嘴，然后很小声地说了2声“救命啊”。另外一则被认为是冤蒙龙最后一次露面的影片显示，人变得憔悴，面上掩饰不住的恐惧，平时一向直视粉丝目光的他不敢直视，经纪人走过他突然避开了。有网友通讯表示，原谅我后知后觉，原来你的那些玩笑藏住你正在经历的痛苦。此外，在高压舆论下，之前有消息说会有3波人出来挡枪，现在最新亦是最后被扒出的凶手引起了外界关注。这个蔡月家，大名蔡正军，亦姓蔡，家庭非常神秘，但是扒不出来家庭背景，同杨澜澜好似。从2017年开始，媒体一直扒不出蔡月家的家庭背景。有评论认为，只有中共副国级以上的高官才能够控制到这个程度。他的微博关闭评论了，不能够直接搜索他的名字，只能够从他的超话里面入去。网友说他有参与诱骗冤蒙龙去饭局，而且蔡月家似乎和宋伊人交往过。冤蒙龙事件中他是最后被拔出来的，前面的程青松、极光光、宋伊人、方丽、田海蓉、范世琦等都是3波挡枪的。而冤蒙龙事件背后真正的大佬，可能就是蔡奇的私生子蔡月家。 近日香港演艺圈大佬向太陈岚在直播的时候，大批网友请求他为《玉朦胧》发声，但一向敢言的他面对屏幕上不断滚动的大量留言，向太略显尴尬，一时无语，只是以一声叹息作回应。他沉默了一阵，在留言区低调写落：大家不要刷屏了，这个讲不得。《玉朦胧》事件爆发之后，大陆演员、大陆演艺圈艺人大多禁口不提，但身为《玉朦胧》生前启蒙老师的孙德荣则直指这件事疑点很多。他很自责，没办法保护《玉朦胧》，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更有力量、更具影响力的人身上。从官方封杀《玉朦胧》事件的力度来看，这种事件背后的黑幕究竟有多深，外界难以预料。9月21日，北京警方出了警情通报，看这个架势是要将所有质疑玉朦胧非自尽的网友全部都要捉起来。有网友表示，警察给我家人打了电话了，因为我在 B 站提玉朦胧。但是很多人将玉朦胧的事件翻译成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泰文，在全球发帖，网上亦开始传出玉朦胧的黑料了，之后可能更多。这个令人想起当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共警察冒充学生闹事，借以教和学生，混淆视听，然后实施镇压。这种手段在中共执政中屡见不鲜。2025年9月20日，海外华人在洛杉矶领事馆门前声援玉朦胧，并表示一个流量明星都可以被跳楼、被掩盖真相，更何况一个普通人。今日不发声，下一个玉朦胧就是你和我。玉朦胧事件爆发以来，亿万网民关注玉朦胧死因，海外各国媒体都在跟进报道，全球点击量超过200亿，大量照片、影片证明玉朦胧是被17人有组织的凌辱而离世的，最后证据确凿。台湾网红八炯提醒大家要非常小心，他认为接下来的犯罪集团会故意带风向，放出很多不同的模棱两可的图片、影片或者录音，等到他们觉得可以翻盘的时候，全部一起来辟谣。只要将网友打成看图说故事、造谣生事，这样这些被点名的6人又好、17人又好，都可以不用出来讲清楚了。而他们现在不出来讲清楚，似乎也在等网友自主翻车。从玉朦胧事件在中国被强迫压制之后，只是一条影片的评论从65.2万瞬间被删评到只剩低8个，就知道这个事情的速度效率有多快。人到中年，你是不是都觉得吃完饭就想瞌眼瞓，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点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1日2次，1次3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行政令，要求雇主为每位 H1B 签证申请支付每年$100,000的费用。这一重大政策变化在华人技术移民群体中引发波澜，很多在海外的 H1B 持有者连夜抢购机票返美，相关航班的价格短时间内暴涨数倍。虽然白宫进一步讲明新规只是针对新申请者，但是由于政策发布初期缺乏明确解释，很多华人误以为新费用适用于所有 H1B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导致恐慌的情绪迅速蔓延。 Alex 是一位刚刚抵达上海的 H1B 持有者，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知，原本计划在国内停留1个礼拜，但看到新闻之后当机立断购买了上海飞洛杉矶的机票。据他描述，在抢购机票的时候，票价只是3,800元，但半个钟头之后就飙升到17,000元。 短短30分钟内价格暴涨近 4.5 倍。经查询发现，9月20号晚上，上海至洛杉矶直飞航班机票已经售罄，只是剩低飞行时长超过24个钟头的中转航班。有网友表示，要先订购飞往夏威夷的航班，尽快赶回美国境内之后再想办法转机。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原本只是四五千元价位的上海至夏威夷檀香山航班价格已经上涨几千元。身在美国的中国籍 H1B 持有者韦先生表示，我们这边已经炸开了，本来听日后日有朋友要从美国出境，现在都被迫取消行程了。他形容现在的状态是感觉真的被困在美国了。韦先生解释了华人圈对政策的理解，只要出入境就可能需要支付$100,000，否则无法入境，所以我们只能够选择在签证有效期内留在美国。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提出强烈建议， H1B 签证持有人不要离开美国，一旦出境可能会严重影响你再次申请签证以及重新入境美国的能力。如果你现在在美国境外并持有 H1B 签证，建议你一定要在2025年9月21号午夜之前返回美国。此外，一些科技大厂员工亦表明了类似的观点，称其公司人事部门在当晚9点左右向员工发送邮件，要求 H1B 签证持有人不要离开美国。美国战争部在9月19号发布一份17页的备忘录，要求驻五角大楼的持证记者签署承诺书，不得报道未经批准发布的信息，包括飞机密资料。如果违反这个政策，将可能失去进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这项政策由部长克格塞斯发布，要求所有记者在进入五角大楼前签署保密协议。这个协议明确指出，即便是非机密资讯，发布前亦必须经过相应授权官员的批准。签署表格中列出了持证媒体在五角大楼的各项安全要求。新规定禁止记者在未经授权或者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在五角大楼大部分区域自由走动。这些区域过去曾经开放给媒体报道美军各项活动。他在 X 平台写道，新闻媒体不管理五角大楼，人民先是，不再允许新闻工作者在这座安全设施的各个走廊自由走动，佩戴证件并遵守规则，否则请回家。今年五角大楼陆续对媒体实施重大调整和限制，包括被 CNN、 华盛顿邮报、国会三报和战区报等媒体撤出，同时允许 Newsmax、 华盛顿观察家报、每日来电报和自由新闻报进驻。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主席麦克巴尔萨莫指出，新规定如果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先经政府批准，公众将无法获得独立报道，只能够看到官员希望他们看到的内容。记者协会亦表示反对，称其做法令人震惊。克格塞斯上任初期，五角大楼曾经因为两宗泄密事件引发外界关注。一是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杰弗里·戈德堡意外被加入部长和幕僚讨论也门军事行动的 Signal 群组，前国安顾问麦克·沃尔兹因此被调离岗位；二是亿万富翁马斯克将美军原计划向他简报美中作战方案的消息泄露给《纽约时报》。虽然这个简报因川普下令未曾举行，但五角大楼仍然对两名涉事官员展开调查并暂停其职务。将接手中国短影音分享平台 TikTok 美国业务的阵容浮出台面。美国总统川普21号表示，掌握霍士新闻频道和华尔街日报等重要媒体的拉克兰梅道、软件巨擎甲骨文创办人艾里森以及大二科技创办人兼执行长麦可戴尔， 将作为美国投资者参与 TikTok 交易，以确保 TikTok 继续在美国存在。川普总统在接受霍士新闻周日简报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美中双方在 TikTok 交易上已经取得进展。这个交易要求 TikTok 的美国资产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移到美国所有者手中。拉克兰是霍士集团执行长。近期在结束和兄弟姊妹的多年法律纠纷后，巩固了对家族媒体帝国的长期控制权。川普表示，现年94岁的媒体大亨梅道亦可能参与这项交易。艾里森是甲骨文共同创办人及共和党重要金主，之前已经广传将参与 TikTok 交易。川普总统大赞前述企业领袖是杰出人物，亦是美国爱国者。我认为他们会做得非常好，并重申 TikTok 帮助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争取到年轻选民的支持。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以防止中国政府可能获取其美国用户的资料。在前总统拜登任内，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禁用。但川普政府拒绝将这款拥有 1.7 亿美国用户的热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纳入与中国的广泛经贸谈判之中，并因此多次延后实施禁令，试图寻求解决方案。白宫发言人李威特20号表示，美方将会成立一个由美国人主导的董事会，管理 TikTok 之后在美国的运作。董事会将有7席，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出任，相关的协议可望在未来几日内签署。李威特亦证实甲骨文将参与这个案件。他告诉霍士新闻频道知，甲骨文将负责数据和私隐权保护，算法同样将由美方掌控。据名为网统计，2025年7月至8月，至少93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年龄最大的92岁，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省112人，山东省82人。上海普陀区85岁的法轮功学员黄秋英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普陀区公安石泉派出所捉走并施暴。据讲，黄秋英现在只能够瞓在床上。8月21号半夜，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国家税务总局法轮功学员黄东峰的家被多名警察强行闯入，抢走了电脑和打印机，还有几本法轮大法书籍。黄东峰获法律硕士学位，作为一名税务干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家属楼主动承担院内的积雪和卫生等事务，与邻居的关系和睦。在管理房地产和税务稽查业务中，黄东峰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多次拒绝纳税人的红包、购物卡和过年过节送的礼金，受到领导、同事和纳税人的一致好评，还多次被评为全市系统优秀公务员。9月3号阅兵前，北京草木皆兵，北京丰台区马家堡小区85岁的法轮功学员邓老太太被两个年轻保安跟踪监视，他出门买菜倒垃圾，保安都跟着。邓老太太对两个盯梢的人说，共产党有枪有炮有军队，难道还怕我这个85岁的老太婆？那两个盯梢的被问得无话可说。据了解，中共9月3号阅兵前，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都出现警察加重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主任、哥伦布法学院宗教自由中心的联合主任教授桑德斯告诉大纪元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法的。他说，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公民，理应享有中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一些国际条约亦保护宗教自由、精神信仰自由以及言论自由。中国共产党打压中国人民的人权，包括法轮功律师高志胜、陈光诚等，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有非常差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似乎完全反对自由、民主和人权。桑德斯认为，从中共对待法轮功等群体的行为来看，中共毫无法治可言。他说，如果他们不遵守法律，那就说明他们是无法无天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